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这样问安适不适合啊？也许对有一些人说哪里有平安。大家知道美国最近发布的失业率是7.6%，上个月一月将近有60万人失业，你说有平安吗？不，有时候我们讲平安会可能成为一种术语。不，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确实我们是有平安的一群人。人的常情总是在危急的时候、短缺的时候、在受压力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总是希望这些问题可以马上的解决、马上的过去。经济的恐慌，2008年最后的三个月开始到现在，好像不见底，而且越来越坏。大家对于奥巴马政府这位黑人领袖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听说明天就要投票，决定他的8000亿已经被砍到7000多亿，是不是可以通过？不过已经预计就是股票一定会上升。因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是不是真能够解决？台湾政府也是这样子，台湾的领导人也是发布的这位所谓的1人3600块钱的消费券，还有粮食券，在中国大陆5000亿，听说已经开始有作用的。但是这些真的能够马上翻转过来吗？马上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吗？人的常情、人的心态，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可以抓得住、马上可以解决的。甚至有时候会落在一种境况，要饮鸩止渴，暂时得到了，然而付上了却是很大的代价。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在沙漠当中旅行的旅客，他在旅行的时候在沙漠当中脱队了，他迷失了方向，他所带的水后来也都喝光了。大家知道水很重要，对不对？喝光了，然后太阳也越来越大了，他面对一个很危急的一个问题，水在哪里？正在紧急的时候，突然他抬头一看，不久的远方那当中有一口井。他开始想说，这是真的井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海市蜃楼？我不晓得大家认为海市蜃楼，我以前讲说海市蜃楼，有人纠正我，居然是海市蜃楼。过了50多年第一次才知道那个应该念蜃。我跟别人讲说不是，是蜃楼，我说你错了。好，反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还是蜃楼还是蜃楼，我过去看看，这是唯一的一线的希望。他就屈步前往，去到面前，果然是一口井，一口老井在那个地方，而且井上有一个棒子。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文明社会住久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棒子？要打井的，用手的，不是用电动的哈，手的。我们在宣教工厂的当中，余长老，我们经常在远的地方都看到老的是要打的。打了棒浦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有一小湖，这湖里面居然有水。那小湖的旁边有一个纸条，纸条这么写：请你把这一壶水放到棒浦上面，英文叫 prime， 然后你可以开始打水，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水。我们有这样经历的人，确实那个井特别久没有用，你特别要加水才可以开始打，不像现代一电动，即使有井的话也用电动没有问题。好，这一位现在已经相当渴了，渴得不得了了。他看到这一壶居然有水，虽然不是很多，不过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他可以马上把这一壶水喝了止渴，但是还不够，可能他还是会死，或者他照着这个纸条上面所说的，把这一壶小水放在 prime 里面， 然后开始 pray， 可以照这个所说的，你可以得到水，可以相信吗？他想了片刻，他决定要选择第二个，他就把水倒在了棒浦上面，就开始打。哎，打了一下子没有水出来，他开始紧张了，有点后悔，至少刚才我喝的还可以拖延死亡的时间，但是已经投下去了怎么办？他就继续打，哎，果然水开始出来，而且越来越多，他就非常的高兴，好好的喝了，饱饱的，而且还洗了一个澡，灌满了所有的水罐。然后他又看到纸条上面，他没有注意到，居然下面还有一行，当你饱足了这个水的时候，请你再次的把这小壶装满水给下一个旅客来用。他看了之后，他自己在下面再加了一行，他说请相信我，把这个水放到棒浦里，你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水。我想我们人生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或者是经常可能都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面对我们这个又饥又渴的一个时代，我们是要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那个马上可以满足我们目前需要的吗？这似乎也有必要，但是如果这马上这需要的却不能够解决永远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寻找有一个更可靠的方法？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耶稣基督有这么一个宣告，或者说有一个邀请，我相信是很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这个地方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约翰使徒约翰记载的这一卷福音的当中，被称为很伟大的耶稣基督自我的一个宣告，开始都是我是，用我是开始。比如说在8:12，你们不用翻，我来念啊，请弟兄姐妹们也把圣经好，等一下我要请大家还要看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一些啊，不过这个你不用看，不用翻，我要念给大家听。8:12这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10:9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了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1:25-26，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这原文就是开始，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我是在15: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只能看第一个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宣告。我们需要知道背景，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一个宣告，有这么一个邀请。这个宣告如果从6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圣经熟的时候，上文就提到是耶稣基督在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喂饱了5000个男丁，可能有上万人吃了，然后众人又来找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么一句话，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生命的粮是什么意思？信的人，来到他面前的人，不再饿，不再渴，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可以得到生命之粮？我想粮食不用我来介绍，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美国人叫面包，中国人叫米饭，粮食我们三餐，甚至有人4餐5餐都要吃的五谷杂粮。不过这边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粮食，是生命之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33节， 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吃过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啊？有没有？有没有？你去灾区就有空投食物，去在战争的地方有空投食物。我这边不是在讲这个，刚才人讲马拉，是的，对于以色列人讲，天上的食物不是一个新鲜的，他们很清楚很知道的。他们的祖先在摩西那个时代带领以色列人上百万的出埃及，在旷野40年，天天所吃的就是天上来的粮食，叫什么？玛纳。这个历史的事件一再的被后来的以色列这个后代的子孙传扬，而且记载在先知书跟诗篇上面。比如说在尼希米记这边有这么记载，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充饥。诗篇78篇说，降马拉像鱼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所念的啊，上节6章31节说，我们的祖宗也领受了从天上粮食神所赐下来给他们吃的。马拉，天上的粮食到底是什么？马拉，希伯来就是什么，那是什么？出埃及记有这么一个记载，16章说，马拉是一种圆形的东西，它是白色的，像盐水子，是一种香料。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这种东西是每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在地上会长出来，这长出来在太阳出来之前你必须要去收起。有没有什么食物大家可以想到自然增长的，早上出来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也许大家可以想到菌类，对不对？菌类，我曾经在一个深山里面，这是苗族的深山里面，他们确实有这种必须要在清晨太阳光出来之前去收取，这叫做干巴菌，相当名贵的一个菌类。不过那个菌类不是这边所讲的，这种东西出埃及记载说可以煮，可以烤，可以做成各种的饼，而且味道很像掺了蜜的薄饼，听起来好像很好吃，对不对？美国的 waffle 掺了一个 honey， fry， boil， bake， 不论怎么样是什么，听起来很好吃，也听非常好吃，百吃不厌。想想看，40年天天吃这个，你不厌不腻。我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有机会带着全家回台湾啊，看我年老的母亲。回台湾之前就一直在想，台湾有很多小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很想，卤肉饭啊，鱿鱼羹啊，特别是我儿子啊，很多年前大概10年前去过的时候，他回去我现在天天要吃卤肉饭，我说你等着吧，我每天就给你吃。回到家里不仅是卤肉饭，还有什么蛋烤臭豆腐，大肠包小肠，我跟我妈妈讲说回来我天天要吃，什么我妈要天天带你去吃。到了第3天听都不敢听。马拉40年天天吃不会腻，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一定没有吃过这种。所以弟兄姐妹们，将来在天上那个筵席一定是吃不腻的。不过这边虽然是神从天上借着摩西赐给他们这个马拉，还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种马拉仍然是属物质的，会坏，会生虫，会臭，不能够留到第二天。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的天上的食物，天上粮食，不像马拉，不会坏，不是属物质的，不是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的那种物质的食物。他讲到的是永远不会坏的，27节是永不坏的食物，是供应人生命所需的，是属灵的食物。他用的是神的粮，生命的粮，而且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如果我们当时听到这句话，你的想象是什么？主自己有血有肉的人站在那个边上讲说，我的肉我的血，等一下他进一步的解释，这什么意思？其实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奥秘，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个奥秘。其实在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以前，神早就借着先知们有隐藏在先知的预言的当中。耶稣基督的降生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从天上来，他有天上的父亲地上的母亲，这本身就已经暗示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天上的粮食它是来自天上的。而且耶稣基督的降生地点，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700年，有一位先知叫弥迦，他曾经这么预言，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大家都知道圣诞节过了，每年圣诞节伯利恒圣婴降生。伯利恒，什么叫伯利恒？ Bethlehem， Beth 就是家的意思，这是希伯来音译过来， Lehem 就是粮食，粮食之家。你说伯利恒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吗？不是的，你去考证，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在犹太的当中是最小的一个城之一。当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也不过才1000人，默默无闻的地方，但是居然取名叫 Bethlehem， 粮食之家，已经隐藏了将来有那么一天这个地方真的会成为一个粮食之家，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物质的粮食，这个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听得出来看得出来在说什么。很可惜的，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些群众对耶稣的认识是把它当作一个供应他们生活上面需要物质需要，肚子饿了可以得到饱足，生病的可以得到医治，被鬼附的可以找他，他可以赶鬼。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确实是相当的贫穷受压抑，不仅是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也受压抑，无业游民很多，生活贫困，许多的病患瞎眼瘸腿的到处都是。罗马帝国是一个大帝国，他不希望有暴乱，所以为了要安抚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色列地这个地方这些犹太的百姓，他们就推行一种粮食政策，就是我刚才所说有点像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消费券跟粮食券。粮食政策就是要喂饱这些饥民，免得他们饥饿的时候暴动。但是粥少生多，哪儿有食物就反而造成很大的拥挤，就像台湾开始发的时候有一些人发不到，甚至经济部长就引证引咎要辞职，所以是一个 backfire， 反而造成混乱。所以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开始公开服事传福音医病赶鬼，很快的很快的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群众，可以听到又可以免费吃，特别是吃供应他们的食物。主耶稣基督了解群众的心理，也知道他们跟随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五饼二鱼的神迹第二天这些众人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相当不客气的话，我们来看26节，6章26节，26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圣经熟？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到底这些群众有没有看到神迹？我们翻到前面第6章一开始的时候， 第二节这个讲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所行的神迹，一个多数的字，什么样 signs。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那时候已经到处传道，行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他们看到了，看到这个神迹，所以跟随他。然后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单数字，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单数的神迹是指哪一个？就是五饼二鱼，亲身看到耶稣基督分饼分鱼，在他手上真的是奇迹，分不完。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是看到神迹，你们没有看到神迹，你们只是因吃饼得饱。我们必须要在看圣经的时候了解这作者，作者记载这些事情都有目的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第二节第三节我没有念，第四节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他有一个伏笔在那个地方。逾越节是干什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约翰写约翰福音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在二十章，请弟兄们翻到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个地方，二十章三十节，他这么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使徒约翰只记载七个大神迹。这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人认出来行神迹的这一位到底是谁，你可以相信他。但是这些人没有看到，只看到神迹所带给来他们的好处，他们的需要，当时的一个需要，生活上物质的满足。所以主耶稣基督会这么个说。今天有许多人在教会，我相信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很有可能像这些群众一样，也常常这个样子。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接触到那些宣教士，特别是在第三，所谓的 third country， 第三个世界当中的贫穷的这些地方的宣教士，他们回来做见证，你可以问问他说，当地的信徒，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信主怎么样？你常常会听到一句话，他们说有很多面包基督徒。不晓得大家懂这句话，面包基督徒，有奶就是娘。你到一个贫穷的地方，是的，他们贫穷，我们要帮助他们解决，帮助他们吃饱，帮助他们喝饱，帮助他们生活的一些的需要。但是往往他们为的，因为得到这个好处，我们也要信耶稣基督，常常会见风转舵，可能另外一个宗教进来，我给你更多，给你更多的钱，他们很快的就会信别的。中国的农村在早期的时候，很复兴的时候，神迹奇事一大堆，但是流行了一句话，后来很多的宣教士也渐渐的意识到，所以他们就有一句话说，病好了，鬼赶走了，吃饱了，人也跑了，下次有需要再来吧。我们说这是贫穷的地方，其实复苏的亚洲、东南亚甚至北美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要受洗的弟兄曾经这样见证，他是经历过神迹的，神操着来医治他。他说他现在明白一件事情，有大事的时候找主耶稣基督，小事不要麻烦他。所谓大事就是你生病了，你失业了，家庭有问题了，你来找他。不久前我刚才提过，我去看我母亲，那天晚上刚好是圣诞夜， 圣诞夜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规模也不小，我们就全家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他们那边也排演，有很多的演出，也有很多的团体。刚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会由一个团契来带领，名字叫彩虹之歌。彩虹之歌里面的内容就是彩虹代表盼望，我们明天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健健康康，我们的事业都会蒙神祝福，唯一我看到一次的就是神在那个地方。唱完之后，主持人，我们给这一批有盼望的、有希望的彩虹之家的人热烈的鼓掌。我参加的时候，我特别想念洛哥教会的圣诞夜的节目，很不一样，确实很不一样。面对这一些群众，耶稣基督讲了那不客气的话之后，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讲说他自己才是人真正最需要的。他进一步的解释到底他能够供应人什么。51节他这么讲，51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更白话讲了，生命之粮就是你们想象可以吃的，我就是可以被吃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晓得，他经常用我们生活上一些写实，我们习惯的知道的物质的层面，他是要讲解一个属灵一个层面。你如果不了解这个的时候，你会懵懵懂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甚至会产生一些好像对牛弹琴，所谓产生一些的反应。比如说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还是在物质层面，耶稣是在用一种象征的用语，从物质层面来解释，让人更深刻的能够进入到属灵的层面里面。难道耶稣基督是在讲食人族的事情吗？以前非洲的伊利阿命吃人肉的事情吗？确实，第一世纪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经常也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法律上的一个借口，他们是有法治的一个国家。你看这批基督徒，我们要逮捕他们，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Holy Kiss 亲嘴问安，这叫乱伦。他们在剥什么饼的时候，这是你的血可喝的，饼是可吃的，你的肉是可吃的。他说这一批是食人族，我们合法可以逮捕他们。耶稣基督不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是在告诉人，人有生命上面、身体上面物质的需要，同样也有属灵上、灵魂上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所以他进一步的解释，53到5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更白话的说了，肉跟血，但是还是象征的用语。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你说听到这个很简单嘛？这不是在讲他的身体上的肉血的问题吗？但是当时的人不是在这种层面，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有力的层面，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个救赎，所以我们明白。也是开始的时候我说第四节那个地方是逾越节了，已经有伏笔在那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不久将要成就的逾越节的羔羊，神的儿子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舍身流血 用象征的用语，我的肉我的血是可吃可喝的，把人从属物质的层面提到属灵的层面，人有物质的需要，人更有属灵的需要。很可惜，属肉体的人心眼蒙蔽，没办法看到，也不愿意静下来听。因此在六十节这个地方有这么个反应，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见呢？我刚才说过了，对我们好像听得懂，没有问题。这些人在耶稣基督还没成就十字架之前，他们还是模模糊糊的，不大清楚。但是即使我们今天好像站在有利的地位，耶稣基督十字架舍身流血2000年的事情，这是历史的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所以我们会论断他们，但是不要论断他们。我相信人的心是刚硬的，今天仍然有人仍然落入当初人的光景，听不进这样的生命之道，只要追求的是眼前的马上可以满足的。不要跟我说这些，你现在就供应我，我现在就可以解决这样，不要生命的粮。所以为什么人一直没办法满足？为什么今天会产生这种经济的大恐慌？人没办法满足。奥古斯丁第五世纪这位神学的泰斗，他自己有30多年的挣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弟兄姐妹有空你们必须要去看这本书，他写了很重要的书，好多好多，有2本一定要去看，《上帝之城》《忏悔录》，赤裸裸的把他自己过去的经历、惨痛的经历，用忏悔祷告的方式赤裸裸写出来。当中他曾经有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在他里面都有一个 God shape， 神所造的，也是神自己的那个样式，一个真空在那个地方，一个空处在那个地方。人一生要试着用各种的事物，金钱啦、名利啦、地位啦，对他自己来讲放纵情欲啊，想要来满足，但是没办法满足，没有用的。一直到有那么一天，就像他自己，他找到了神，找到了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这边所说的，到我这里来的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渴，永远不饥。那到底我们怎么可能得到这生命之粮？也许我们会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来复习，我们来自我省察，我们真的得到了吗？在27节到29节，当主耶稣基督面对这一群又寻找他要吃饼得饱的人，他就跟他们讲了这些的话。27节我们刚才念过了，然后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要得到那永生的食物，要为那存到永恒的食物来劳力。他们一听说，哦，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什么？耶稣的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不是你要做什么，你相信什么，相信什么，我们都知道是相信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救赎的事实。就好像开始我讲的那一个故事，相信那个纸条上面所说的，你真的相信吗？你说让我看到我才相信，那就不叫信，好像很容易，对不对？人的心里总是要先看到，但是看到了真的会信吗？我们来看30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想问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这一句话问的时候，他们去问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时候，合不合理？你到底行什么呢？你证明给我们看。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昨天才经历五饼二鱼啊，弟兄姐妹们。今天就问这个话，你到底要行什么呢？我现在肚子又饿了。我相信今天教会仍然有这样的人。你说牧道友不算，不过也有很多职业性的牧道友，你们相信吗？不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看神迹才信，我才会继续跟主。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看神迹了，哇，我信心软弱了。哎，告诉你，明天那个地方有神迹大会，哪怕是再累，哪怕是时间在充足，也要挤出时间去。你告诉他说，你要读经祷告，你要亲近神，我没有时间，我必须要再去经历一下那个属灵的高潮来充电。主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满足人一时情绪上的兴奋，主耶稣基督来是要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能够得到那永远不会朽坏的生命。而这些是单单只有信才可以得到。是的，我们有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有物质上面的需要，但是美国全世界经济的恐慌到今天，难道是说真的是基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才造成今天吗？不是的，太多的基本的需要太满足了，太过于了，所以到了一个程度不可收拾，贪婪，有的还要更多。耶稣基督是从根本的来到我们的当中，2000年前讲这样的话，并不是人喜欢听的话，甚至连耶稣基督的许多的门徒，60节说他的门徒中，英文讲说 many， 不是说少数几个，有许多的门徒也是要从耶稣的身上得到物质的好处，跟这位行神迹的主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物质上的供应多的是好处，并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听到主耶稣基督这么说的时候，你们看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我不晓得耶稣基督当时他的感受如何，不过感谢神，仍然有人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面对12个门徒，他说你们也要去吗？耶稣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这边没有讲，到底你们要去吗？这一句话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传道人试着从原文来给他分析，到底那种情绪背后，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愤怒呢，是带着伤心呢？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他说神耶稣很愤怒，你们也去吧。亚米念的说你们不要去吧。我不知道，原文也没办法告诉我们，只是一种问句，你们也要去。今天耶稣基督也在问我们这句话，你们也要去吗？不过感谢主，这12个门徒为首的彼得，当然是彼得，他站起来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是的，彼得后来也跌倒了，但是彼得 跟我们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但是神给他这个启示，是的，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已经拥有了他，不是他行神迹所带来的，是行神迹的这位行神迹者本身所需要，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一位传道人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很熟，不过我们不是很经常在教会里唱。 Himself， 他自己。这个作者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他是个宣道会的创办人，今天在南亚有一个宣道神学院，现在到处的 Alliance Church， 他就是那个创办人。20世纪初期的时候， A.B. Simpson， 他自己身体是软弱的人，记忆也不是很好，但是因为服事也忙碌，他是加拿大的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神学家，每个礼拜都要准备讲章，还有很多的服事，记忆不好，讲章的时候写的也写不出来，写了之后看了半天还是忘记，所以他就祷告，每次都很紧张，神啊，耶稣啊，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同时他生活上面他知道有一些要被对付的，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这讲章可以写出来，让我身体可以健壮。他说有一阵子他这样祷告，有没有果效啊？有，他说有果效，但是只是暂时的，一下又没有了，又软弱了，又开始记忆丧失了。直到有那么一天，他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有一些话不断的出现， I'm in Christ， 我在基督里， Christ in me。 他说是啊，耶稣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了， The faith of God， 神的信，我信神，两个都可以这个解释，不是我的信，是神的信，这信本身是有位格的，就在我里面，我难道还要再求其他的吗？所以他谱了这首诗歌331首。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大家把诗歌本打开到331首。他自己，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有多少个人唱过这首诗歌？举手我看看，差不多一半，我们来唱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来，
前我要的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的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也在主眼里，耶稣是我一切。第二节，前我忙于打算，今专心祈求，前我常常挂虑，今要主保佑，前我随其所欲， 前我不住祷求，经常赞美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主里，耶稣。